我们只剩最后两次，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 topic 要谈。不过我想呢，我该尽快的把它浓缩哈，浓缩了我们能够把它，尽快这个。不过，有关于宗教 跟基督教信仰的，我想还有几个，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我们需要有些知道。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亚当夏娃犯罪，他们躲避神，然后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来编做裙子，还记不记得？好，你记住哈，这是圣经最早提到人为宗教的开始。也就是说，亚当跟夏娃要用人的方法去处理人自己的罪与羞耻的问题，可是神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的方法是要为犯罪的人，为他们预备救恩，这叫做基督教跟一般的宗教。这是圣经最早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 message。耶稣基督要成为代罪的羔羊，披戴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借以除去我们在罪恶中的罪与羞耻。所以宗教呢，其实是扭曲了人敬拜真神的真意，而且其实宗教是神所恨恶的。我再举个第二个例子，亚伯该隐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去信神和献祭。以色列人用金牛犊企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惹怒了神的公义。扫罗王也是因为犯了宗教上的错误而丧失了王位，甚至连大卫王也没有按照神所定规的信仰的形式，却以形式化的宗教，注意哈，招惹的麻烦，就是他用牛车来运那个约柜，所以请大家记得哈，我没有办法举圣经太多的例子了。总而言之，就是当人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相信神的时候，危险就随之而来，啊，譬如说，旧约里面的犹太宗教的信仰体系，以及新约里面的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的宗教信仰的体系，就是最典型的宗教。啊，我们来看一处经节，马太福音15章第9节。可不可以请静远帮我们念《马太福音》15章第9节？
马太福音15章第9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好，记住哈。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注意这一节经节前后之间的关联。耶稣实际是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用世俗人为的方法去敬拜神，他们还以为是侍奉神，可是神说你们这些都是枉然。其实他是落入到宗教的陷阱里头了，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实际上，你注意约伯记哈， 其实整本圣经很清楚的，就是把宗教跟基督教的信仰的区别告诉我们。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或是一个哲学体系，或是劝人为善，或者是只是找一个心灵寄托，或者是一种功德。或者说是一种用人的智慧、逻辑、经验、学问、理性所拟定的一套哲理规范人的道德言行，或是心灵层次，那些都叫宗教，都不是基督信仰，都不是基督信仰。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吸引力或是魅力，让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深感威胁，他们就设法打击、逼迫，甚至要杀害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所传的基督信仰直接威胁到犹太教的宗教信仰体系，而这些宗教领袖们生怕他们的信徒所谓的辩解哈，因为耶稣所传的基督信仰直接威胁到他们，所以他很怕这些宗教领袖怕他们的所谓的信徒辩解，就盲从跟随耶稣。无形中，注意哈，他们就无中生有的来控告耶稣了，找耶稣的麻烦。所以，请注意，假宗教的信仰的力量其实是很可怕的。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辅导的内容其实是很可怕的。表面上他三个朋友所讲的话，好像也属灵，也有圣经的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些根据。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按照今天的实际的情况来看，有太多的磊同三个朋友的假道学的信仰出来了。你不管是天主教、是摩门教、是耶和华见证人，是在国内所谓的女基督，所谓的东方闪电，所谓的这个叫做真基督教会。所谓的新约教会，很多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跟基督教信仰都有关联的东西，如雨这个雨后叫什么？雨后春笋是不是？如雨后春笋般的，通通都出来了。这也是圣经早就警告我们在末世的情况。末世的时候必然会有的现象。那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某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就如同当初以色列人的百姓一般，敬拜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体系，也就是金牛犊所代表的宗教。可是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人应当敬拜以耶和华为他们敬拜中心的独一的信仰。那以色列人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一诫跟第二诫，他们把无限的真神贬低为有限的假神，把看不见的上帝贬低为看得见的牛犊， 把以独一真神为中心的信仰矮化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假神的信仰。那也就是说，他们用宗教取代了永生的上帝，把信仰实质矮化成为宗教的活动。啊，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约翰福音四章23-24。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注意听这句话。有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博士叫 David Wells， 他在早年的时候曾经撰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叫什么呢？叫 No Place for Truth。 在这本书里面，他对于当今的基督教的福音派，所谓的福音派缺乏正确的神学观而感叹，似乎把纯正的神学与信仰沦落到了宗教的层次。另外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McCanish Phillips， 他也指出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博依宗教而不认识神，撒旦也不仇恨宗教，大多数的宗教实际上都是撒旦所创立的。哦，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呢？你要知道，宗教实际上真的是撒旦所创立的，表面上劝人为善，表面上叫人做好事，实际上里面有撒旦的诡计在里头。所以我希望约伯书这一本书里面，从三个朋友他们的辩论里面，要让我们看见整本圣经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你我一定要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你注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不是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at。 宗教是 what， 基督教的信仰是 who， 这两个要分清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们，人都说人子是谁，我是谁？结果呢，有人说，哦，你是先知中的某一位，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那谁以谁。那耶稣说，我不要听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我要听你们说我是谁。主要不是我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你如果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实际上他们所 level 的、所引导约伯的辩论，实际都是走向 what 而不是 who。 你好好去读，仔细的去读，你就会揣摩出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宗教不同在哪。基督教的信仰是 divine accomplishment，是神成就了什么大功。所有的宗教他们所讲的是 human achievement， 人所成就的事情，这是很大的不同。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要有 human achievement， 你必须先接受 divine accomplishment。 所以 divine accomplishment 是 number one， 否则 human impossible 会有任何的 achievement。就算是有 human achievement， 也是靠着 divine accomplishment。啊，这很重要。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很多的经节列给各位听了。但我想呢，本来我还有一个图表，下次机会呢可以发给各位。我想呢，有关于约伯记的落入三个朋友落入到宗教的光景陷阱里头呢，我就简单的叙述到这里一下。请注意，约伯记很重要的三个朋友。和约伯和神所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看神的公义，这个我过去提过了。三个朋友认为公义是立刻执行的，那么约伯他受苦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神的公义彰显在约伯身上。可是从约伯的角度，约伯认为公义是立刻执行的，那约伯的受苦呢，他说不是因为我犯罪，那么神以他的公义，他没有彰显出他的公义，所以约伯认为神不公义。可是从神的角度，神是公义的，可是公义是按照神的时间来执行的。约伯虽然受苦，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神使他受苦。虽然是这样，神仍然是公义的。但是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公义你是怎么定义他呢？神的公义对约伯来讲，从人的角度或从约伯的角度来看，似乎神不公义。可是实际上，神的公义中有慈爱，神的慈爱中有公义。神的公义对约伯来讲，是借着约伯彰显神的公义，让世人看见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神的公义最终要彰显，只不过是借着约伯来成为一个彰显神公义的荣耀的器皿而已。可是约伯没有认知清楚，反而他认为神不公义。可是在神的公义的同时，约伯没有看见神的慈爱。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平衡的信仰。假如这个平衡我们拿捏不住，我们的信仰就会出问题。可是就是偏偏这种平衡很容易让我们认为基督教信仰充满了矛盾。可是我再讲一遍，不是 contradiction 而是 paradox。 谁可以告诉我contradiction 跟 paradox 的不同在哪里？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讲我们就下去了，我就结束了。王伦，paradox 跟这个 contradiction 不同在哪？ contradiction 是两个纯粹对立、冲突、矛盾、不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跟 paradox 它是两个看来好像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实际上是绝对的真理，那就叫做 paradox。 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了。假如我对一个女孩子有兴趣有意思， 那我就越不好意思跟她讲话。如果我对这个女孩子一点都没有意思，我就不会不好意思跟她讲话。这就叫 paradox。可是这是真理，这是事实，而圣经里面都是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为什么要有这种 paradox？这种 paradox 才让我们看见这一位上帝的平衡性，也是因为这个 paradox 才让我们看见我们太渺小、太有限。而且这个 paradox 是神的逻辑，是神的意念和道路。我们的逻辑、意念、道路是远远抵不到神的那样的逻辑和思维的，没有办法。除非我们信了耶稣，有耶稣在我们里头，有圣灵内住，圣灵就会开通我们的悟性和智慧，使我们明白这一个属灵的奥秘，对不对啊？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不能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他读经会得着很多的亮光，有的人怎么读也读不出亮光？原因在哪？谁可以回答我？好。关元宏，关弟兄，
就是没有好好用心去读，没有。
哈哈，有两个理由。第一，你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在你里头，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他所启示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谦卑的灵，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得救的智慧，我们可以看见神话语中的宝藏智慧、奥秘、生命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就这个道理。我呢，也只能说感谢主。如果不是神怜悯我，用逼我来好好读他的话，那么我也是一个很懒惰、很被动的人。但是，当神逼着我来读他的话的时候，神就让我越来越看见他的伟大跟奥秘，神就要我越来越谦卑，神就让我看见我是何等丑陋、自私、不配的一个罪人。当神把我先压低之后，神的丰盛就进来。如果我觉得我都懂，我自己的丰盛越多，我就拦阻了神的丰盛浇灌到我的里头。就像一个器皿或是一个瓶子，如果我原来里面的臭水很多，怎么能够让新水进来呢？干净的水进不来，没有办法丰盛我这个瓶子的生命，除非我把脏水倒出去，把它瓶子洗干净。谦卑自己，倒空自己，让神来充满我的时候，神的亮光、神的丰富、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生命、神的智慧、神的宝藏、神一切的丰盛就进来到里面了。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够开了我们的智慧，开了我们的悟性，打开我们的眼睛。好，现在 我要下面进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七章，神都一直向约伯保持沉默。神为什么不向约伯说明真相？我先听听看，谁可以以你的理解可以答复我这个问题。有没有谁？好，你们都不答，让我很失望。你们答错了没有关系，不答就表示，你们对这个课没有兴趣，要不然就是我讲的对你们都听不懂，那就表示我讲的有问题了。要么嘛就是可能你在打瞌睡，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神不向约伯说明真相？神的论述，你注意哈，神前面一直保持沉默，是神是最好的辅导者。神先听约伯怎么说，神先听他的三个朋友怎么说，就像以利户也是先听他们怎么说。第二，很多的问题神不需要给我们答案。为什么是这样呢？大家记住一件事，在整本圣经里面，神该要我们知道的，神都已经让我们知道了。神觉得不需要让我们知道的，神就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一起看一节经节好吗？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我们再读一节经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
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我们再看一节经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是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好，我们再读一节经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好，我们再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再看诗篇七十七篇十九节。诗篇七十一篇十九节，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要， 谢谢静远，请注意哈，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他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人。神是认知一切奥秘的主宰跟源头，我们活在四维空间底下，怎么能够明白那二十四维，还不止二十四维，二十四维空间以外、以上、以内的那么浩瀚的主宰了？到底是神是主还是我们是主呢？为什么神许可一些事情，就算我们再有智慧，我们甚至发展的太空，登上了月球，可是我们发现，哎呀，我们最高也只能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的一点咔咔而已，整个宇宙。我们的银河系有1000亿个太阳系，整个宇宙有1000亿个银河系，我们何等渺小啊！那，你注意一件事哈，神一切的奥秘，什么时候来揭露真相？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如果约伯一开始讲话，神立刻就回答他的话，请原谅我讲这样，我这样子讲，约伯可能会骄傲。神许可约伯。在茫然的当中，摸不着头绪，好像怎么样他也找不着他所想要得着的答案。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神在卖关子。但是神第一，他绝不是卖关子；第二，神也不是在戏弄约伯；第三，神也不是拿约伯。看他受苦，神在那里哈哈偷笑。第四，神也绝对不是，怎么讲呢？让约伯好像耍弄玩弄他，看到他那个怎么讲呢？好像落于十里洋场之外，落于五里雾中，神在那里哈哈高兴，都不是的，神没有。把真相直接立刻告诉约伯，实际上，当从38章到42章，神向约伯讲话的时候，神也没有直接告诉约伯你为什么会受苦，似乎神在对约伯讲话的内容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那。可是，我想，神如此做有一个最宝贝的一个 message 是要给你跟给我的。这个 message 是什么呢？当我们越是落在五里雾中、十里洋场之外的这种情况。我们拼命的追寻答案，我们越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着答案，或是追寻答案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落入到宗教的范畴。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实际上是落入到宗教的范畴去给约伯答案。可是神保持沉默，是要约伯跟你跟我学到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自己本身是一切答案的本身本体，神自己本身也是胜过任何人用他的智慧和逻辑所能够寻找出的答案。也就是说，神要约伯学习在找不到凭着自己找不到答案，你也没办法凭着自己找着答案，人也不能给你答案，宗教也不能给你答案，你只能凭着信心去仰望你原来所信的这位神。请问约伯是不是信耶和华神？是。为什么约伯不去寻求神呢？三个朋友为什么不跟约伯说，来，我们一起好好祷告，来寻求神，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历史的经验、人生的阅历，甚至用宗教，甚至用神学，以为我可以如何如何？可是神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一群，都是，原谅我讲这句话，都是笨蛋、愚蠢。如果我说我信耶稣，在我找不着答案的时候，神一直保持沉默，耶稣的意思是要我抬头去凭着信心去抓住他。什么时候你抓住他，什么时候你就得着答案。如果你不抓着神，你想抓住任何人为的、地上的、属世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或是甚至宗教上的任何的途径，想要去得着答案， No way， No way。 好，也就是说神自己才是答案，而且神自己是高于一切人所能用尽的方法所寻找得到的答案。而当38章开始，神向约伯讲话的时候，很奇怪，神并没有给约伯直接的回答。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哈？我们来看一处经节好不好？马太福音11章2到6节，马太十一二到六。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啊，当读到这一段经节的时候，真的让我看见我很惭愧啊。我不要说施洗约翰惭愧，施洗约翰是替耶稣基督铺路的，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也替耶稣施洗了，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哥，从人性来讲，施洗约翰当他被希律王抓了关在监牢的时候，施洗约翰竟然对这位基督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他就差派他的两个门徒去找他所谓认识的耶稣。施洗约翰怎么问？刚才我们读的啊，什么？他竟然怀疑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我们是不是到底是你呢，还是我们另外要去找别人呢？那你看到一件事哈，这是你我的光景，其实也是约伯的光景。 约伯信不信神？信。约伯敬不敬畏神？敬畏。约伯爱不爱神？爱。约伯正不正直？正直。约伯完全人？完全人。施洗约翰认不认识耶稣？认识。施洗约翰爱不爱耶稣？爱。施洗约翰为耶稣铺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对，都有。可是一当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处境，不同的处境，我们今天都活得好端端的，我们有吃的，有玩的，有用的，我们都很平安，都很健康，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哦，耶稣真是我的宝贝，耶稣何等的爱我。哎呀，耶稣啊，你太美丽了。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可是当逼迫来临，当我突然发现我得了癌症，当我突然出了一个大车祸，当我突然失业被炒鱿鱼，当我突然我最爱的人突然去世，等等等等，晴天霹雳的这个事情一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整个的就瓦解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真正扎根在基督耶稣里了。约伯记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要反省认识我真正信的是什么，我真正信的是谁，我的信仰是真的扎根是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呢，还是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我立刻那个房子就倒塌了。当我们一经风吹雨淋，我们的信仰整个就瓦解了。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之上？请问，当你我遇到突发的不顺利的情况，似乎神好像好远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持守呢？记住弟兄姊妹们， When God seems so far away, He is actually so near to you. So far, yet so near. So near, yet so far. Paradox. 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你注意哈，父神好像离他很远，可是实际上父神一直在陪着他，从来没有离弃过他。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汗流如同血滴一样，耶稣的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可是耶稣其实他心里知道，父神好像离他很远，可是他有信心，他所侍奉的这位父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约伯失败了，施洗约翰失败了，我们也可能失败了。当施洗约翰找他的门徒去问，你注意到耶稣的回答很奇妙，耶稣没有直接的告诉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去告诉他我就是弥赛亚，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按照旧约圣经里面，那叫瞎眼看见的，瘸腿行走的，大麻风的得医治的，贫穷的得富足的，软弱的得刚强的，你去告诉他， 他应该也看见的。耶稣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就像耶和华神从38章开始也是用旁敲侧击，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来告诉约伯。当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是我说天上的事，那你们又岂能信呢？那你看到一件事，神知道有些事情他不能够直接回答我们，就是直接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懂。所以当神好像很远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考验我们的信仰和对神的信心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不直接回答约伯的真相。好，我先暂时听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吧。好，都没有问题啊。请问，当今天这个世界似乎不少的恶人反而得势、得逞、嚣张跋扈、健康安好、凡事亨通、家财万贯，你的看法如何呀？来，我们来读一处经节，约伯记21章，约伯记21章。约伯记21章7节到26节，麻烦静远好不好？21章7到26。
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到
时间的关系，再读23到26好了。
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
好，注意哈，其实21章约伯自己生病的时候，从刚才我们所看的，约伯真正表达的是什么呢？约伯在说明恶人未必在今生遭到恶报，就如同一人未必在今生不遭到祸患。约伯这样子讲是借以来说明他自己并不是因为犯罪才遭到如此的霉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约伯也讲出了真理，并不是像一般的宗教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在今生。因为神的公义是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主权来伸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或是诗人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作恶的抱不平，免得自己作恶。保罗也说不要为自己伸冤， 宁可听凭主怒，因为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从这些来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节，我们都可以看出不是立刻就有报应，乃是神有他的主权和时间，也借着这个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不是神不公平，是我们太短视了。当我们觉得神不公义的时候，请注意，不是神不公义。当我们觉得神没有慈爱的时候，请注意，不是神没有慈爱。当我们祷告好像觉得神没有听的时候，请注意，神都听了，只不过是他知道什么时候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才是最恰当的时间。所以呢，神给恶人今生的审判，也是任凭他们得逞，使他们中了自己恶的计谋，还自以为洋洋得意。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懂哈？就是说，当一个恶人到今天还在很怎么讲呢，觉得自己犯了恶，行了恶，还很洋洋得意，还觉得嘿，我犯这个恶竟然没有遭到天罚或如何，他就更加的行恶得逞。殊不知这个本身已经是神的审判了。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懂，我们来看几处经节，你就知道这个答案了。我们看马太福，先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四节，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好，这句话你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恶人持续犯罪，好像没有立刻受到神的审判跟刑罚，却应该看见的他没有看见。他应该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神在宽容他，是要领他，借着神的宽容和恩慈，实际上是要领他悔改。可是如果他以为我如此行恶犯罪，好像没有遭天罚雷劈，我还很洋洋得意，他这个本身其实就已经是神的审判了，而最终他要受的审判是不堪想象的。我们读神的话，要很认真仔细的去读字里行间的意思。曾经有人说，如果美国今天美国所犯的恶和罪，如果神还不审判美国，那么这位上帝就不是公义的神。曾经有不少的基督徒讲这样的话。可是不要忘记，美国今天所犯的恶如此下去，本身就已经是神的审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神借着宽容和恩慈，是要领美国人认罪悔改。你注意，这就是一个 paradox。 所以要从 两面来看见神的作为。我们都太 tunnel vision 了，我们太短视了，太近视了，太狭视了，我们没有看见这位神的全貌性。我们再看一处经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好，再读第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再麻烦读十六节，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注意哈，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用心读。这三节经节，耶稣说，不管是周记，是进食，是祷告，耶稣怎么说？最后一句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不会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赐。
从人那里他们要得赏赐，实际上他们是从神那里得什么？已经失去了赏赐。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太狭隘的眼光，都从今生一定要看见报应。如果你要从今生得报应，耶稣说好，你如何如何，你今生已经得了赏赐，你在永世里面你就没那个冠冕和赏赐了。我们都是看重今生立刻要得报应，立刻要得什么，可是我们却没有用永世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其实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个道理。约伯也好，三个朋友也好，都是如此。不要说他们，你跟我也是如此，对不对啊？那么你说怎么办呢？亲爱的姊妹们，把自己交托给神，赏罚在神。不管是今生来世，我们的信心就是我只要忠于神，做讨神喜悦的事，别人怎么定我的罪，别人如何掌声夸奖我，都不能影响我。那这样你的信仰才是在正确的焦距上。哦，约伯记太宝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哈，我们对于今生跟来世的审判和报应，一定要从永世的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今生，我们所得的情况如何。假如你今天遇到的不顺利，你是怎么看？假如你今天突然发现得癌症，你是如何看？假如你今天功成名就，别人都给你掌声，你又是怎么看？好，我停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了。好，请各位，我们一起看二十六章，约伯记二十六章。麻烦靖远带我们读第七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
好，麻烦读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银子有矿，炼金有方。
哦，还有第二节，
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
刚才二十七节是天文学，二十八章刚才读的是这个采矿学。我们再读二十八章的二十五节，
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
这是物理学、气象学、海洋学。我们再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现在探讨这个科学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他吸取水点，将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
这是水文学，有没有听过水文学或气象学？啊，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啊，到七到十七到九节就好了，七八九。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同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这是耶华答复这个询问约伯的时候，你注意第七节是光学、声波学，八节九节是海洋学。你再看十六节，三十八章十六节，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这是海洋学。你再看二十二节，
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舱吗？
这是气象学。再看二十四节，
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
这是光学。再看三十节，
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这是物理学，或是水反膨胀的一个现象，物理学。再看三十一节，
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节带吗？
这是天文学。再看第三十五节，
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这是电力学啊，电力学啊。再看，哎呀，其实太多了哈，这个如果你去，我这样讲好了，三十八章是神启示他的大能。神是讲到大自然的现象，三十九章也是神显示他的主权，神是用生物界的大自然的现象，三十八章神是用非生物的大自然的现象，三十九章是生物界的大自然的现象。一个是讲到神他的大能，一个是讲到神他的主权。然后四十章是神呢问约伯，特别麻烦读四十章的七节啊，不，八节跟九节，八九节，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好，那么我们不能够读太多了，我只能怎么讲呢？只能抽样性的读几节，让各位知道，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什么观念呢？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跟科学是背道而驰的。对于这个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答了吧？
科学跟信仰是两回事，是第一是两回事，而且 要看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实际上科学 是发现，而神是创造者，神是把这些这个所有的科学是发现这些规律，发现这些自然的规律，而这些自然的规律的创造者是神，所以没有办法，这科学不可能跟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冲突啊。这样
科学 ，sorry， 科学，我觉得人是主宰，那我们现在信的是神是主宰，我这样认为。
好，谢谢这个靳远跟刘红，还有没有？还有谁？
牧师，我觉得科学也是神定的规律，只不过是人发现了这些规律，所以呢，就说有一些规律神让我们发现，也是一些事实，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所以不应该就是有些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是事实是真理，不应该去反对它。也许我们对圣经里面有些话理解不够透彻。
很好，谢谢立峰。
举个例子，就是要。当年说
的
日心说或地心说，对，你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时候，那也是神让我明白。所以你之后认识到那个，那你就要想办法，就是说，哎，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也不是。等我们一认识到那时候，这是事实，我们不应该去反对这些事实。
好，谢谢立峰。还有没有啊？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反科学的，或者说科学是这个高于信仰的，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让这样子概念的人，有没有在做，有没有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不知道，我这有一个手上一个小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手上拿一个小册，
看不见，没对住镜头，牧师。
哦，我这有没有看到？
您的左边挪一下，往左边挪一下，
往左边，还是右边？
往左边，往中间，
往左边。
你的左看、这样子，
对，看到一部分。
你放在你的脸上，我们就看见了。
我对不起啊，我是 high tech illiterate，
永力
不懂，
把那个 share screen 关掉。
啊？
让永力把这个 share screen 关掉。
什么关掉？
不是，我让秦永力啊，不是。
魔力冰吧。
对，这个哈，你们看到这一本？
看见了，《基督教与科学》。
基督教与科学这个小册，其实呢，这个短短的只有二三十个 page， 而且很小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呢，其实把基督教跟科学呢讲得非常的入。就是怎么讲呢，讲得很到位，讲得很这个非常的这个确实是很有帮助。我没有时间讲从欧洲他们的延伸开始，特别是进入到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个 基督教跟科学之间产生的许多的这些争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不可能去 touch 这些问题，时间也不可能许可。不过假如我是建议大家，比方说举个例好了，这个李成啊，也就是冯秉成牧师，他的那个游子吟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 touch 到有关于科学跟信仰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对这个方面有问题，我倒是觉得其实教会有这本书游子吟，还有叫做真理叫做经得起这个火的考验，那是加拿大的国防部的一个高级的官员，姓梁啊，就是梁长老那个梁，他呢写的一本书也是有关于真金不怕火烧，那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探讨，好像教会也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倒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这个。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圣经在约伯记里面要用四章的篇幅，耶和华神用科学的角度，从这个动物学的角度、植物学的角度、天文学的角度来回答约伯，而且是好像看来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的情况。把这个是作者是以利户哈，以利户把圣灵启示他这样子的角度来记载这些事情。当然一方面是让我们看见基督教信仰是跟科学是绝不冲突的，另外一方面，其实刚才不管是立峰也好，是徐静远也好，所 touch 到的，就像爱迪生说的，是神给我智慧，把他神所发明出来的使我发现到罢了，是，所以一个是发明，一个是发现的关系，不错，确实也是这样。那简单的讲，什么叫科学呢？就是人把神给他的智慧在神在大自然间所创造的一切的各种的自然的定律，神已经发明出来，然后呢给人智慧把它一发现出来，然后将这些自然的定律把它一颗一颗的加以研究归纳分析，然后让人来学习，所以叫做科学。那实际上科学应该是证明神的存在，科学并不是反而成为信仰的绊脚石。这也就是什么，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个发现，80%以上的诺贝尔得奖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有信仰的，而且越是有名知名的大科学家，反而他们在探讨宇宙的奥秘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太渺小，他们反而是基督徒，他们必须反而是推他们去寻找那个宇宙奥秘的本源，那就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就拿这个牛顿来讲，其实牛顿所写的科学的神学的这个探讨，比他研究科学的这些论据还要更多更丰盛啊，更多。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科学跟基督教信仰是绝不相矛盾的，反而是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一些书籍。好，那么我现在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没有责备以利户？哎呦，糟糕，时间已经过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吧。下一次是最后一次，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不过我必须浓缩了哈，必须浓缩。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呀，不好意思，今天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好，我这样好不好？我请。